生活滋味来自有人一起品味。裴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
听裴社长聊小吃，
火腿、蛋、起司跟小黄瓜的搭配都甚为清爽。
说形象，
我常常用大象在跳舞来形容射手座。
讲节气，
立夏，顾名思义就是夏天开始了。这时候呢，
谈音乐。
今天呢，我们又要聊聊古典音乐了啊。我邀请到的是
每周二在静好听 YouTube、Apple Podcast、Spotify 定期更新。在忙碌的日常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从他人的故事反映我们的样子。欢迎收听《镜像人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节目《镜像人间》，我是节目主持人王景华。今天我们邀请到《镜周刊》人物组的记者曾子云来到现场。子云，请先和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子云。
在开始访谈之前，我想要先提醒各位听众哦，由于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跟性有关，有一点沉重。如果身边你正好有小朋友在你的身边，我会建议你最好戴上耳机，或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场所再收听，会比较适合。那先跟大家解释这个今天要讨论的主题的一个背景。很多人也许不清楚哦，在2006年刑法修法之前，儿童强制性交罪的追诉时效最长只有20年，所以许多童年的时候遭遇到性侵的受害者，他小时候难以对外求助，等到长大成人，鼓起勇气寻求司法协助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过了追诉权时效。今年三月呢，有一群儿少性侵的幸存者申请了释宪，挑战现行的法律规定哦。那子云耗时许久，他透过两位家内性侵受害者的生命故事，还有大量法律学者、精神医学、创伤研究和宪法法庭的辩论，完成了这组深度调查报道哦。那这个调查报道到底我们所谓的释宪申请这个追诉权时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算呢？
这些申请释宪的当事人，他们其实现在年纪都大概是三四十岁以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2023年的时候 MeToo 事件，很多当事人他们的案件其实都发生在小时候，那都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以前的法律呢，其实在2006年以前，它的追溯时效只有20年。那我们后来其实都知道说，不管是台湾还是国外的研究，如果一个儿童他童年时期遭遇了这样子的事情，平均是基本上都是要24年以上。那这个时间其实是远远超过追诉权时效，所以国际上面的修法其实都是不断的在延长这个追诉时效的事情。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台湾就是从今年开始就是也修改刑法，就是说在成年以前不列入时效的计算。那如果儿童遭到性侵害的话，是从20岁成年的时候起算。可是那法律就会遗漏一大群人啊，就是说2006年以前追溯时效只有20年，可能还是会有就是因为过了追溯权时效的这样的一群就是被害人。所以这些申请人他们现在就是必须要透过释宪的方式，第一个是要去判断说法律他没有考虑到儿童性侵害跟未成年人的特殊处境，那这样是不是有违宪。那如果违宪的话，他能不能够立一个新的法律，然后去涵盖就是过去的案件，让这群儿童他们长大之后所受到这些伤害，然后有一个寻求正义的可能性。对，
为了尊重受害者，那也不适合在节目中谈太多，所以子云，如果我们不描述大量创伤细节的话，可不可以用简单的方式让听众朋友大概了解你的两位受访者他们的经验和故事？
其实在这个释宪的案件，宪法法庭所受理这个案件里面，申请人大概是有10位左右，然后在3月份的时候有 出庭的大概是七位，那我采访到就是是其中两位这样，那有一位我们就称呼他为就是 Sherry 这样，那另外一位我们就称呼他为 J， 那两位都是女性，法定性别都是女性这样，那他们都是大概从五六岁开始就是在一个完全都还不太懂事的一个时间，然后受到家庭成员的侵害这样，那大概是两个位都是持续到大概可能是进入青春期前这样子。嗯，比较详细的历程就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报道。对，那遭到家庭成员性侵这件事情，嗯，其实也跟我们看到的很多数据，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国外的，都还蛮相符的。因为性侵害就是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受害者，他第一次受害的年龄都是未成年。
嗯，
对，那在这其中呢，就是绝大多数，可能九成以上都是熟人性侵。所谓的熟人性侵，就是他可能是你学校的老师，可能是你的保姆，可能是保姆的老公，然后妈妈的男朋友等等的，就是这些都是他生活中会熟识可能接触到的对象。那一半以上都是在家庭内这个场域发生的。对，那也有一定的比例的家庭成员是指主要照顾者，也就是说可能是父亲或者是母亲，甚至是刚刚讲的保姆。那也有一些是例如说堂表亲，就是堂兄弟姐妹，就是这类的，可能是比较同辈的。那这些其实我们在这次申请视线的这些当事人他们的案例里面，其实也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痕迹。对，那我因为这一次今天就要来录音，然后我其实大概有问一下就是这两位受访者说他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这样。那我在这边我大概想要念一下，就是 Sherry 他他就说他最近看了那个《荒野求生》的实境秀，然后他因为这样得到了一些启发，然后他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一些话。那以下我就是把他说的话念出来哦。对，
好，
薛宇就说，如果有和我一样经历的人，我想跟你说你并不孤单。很多幸存者的人生都像在荒野求生一样，要努力活下来，努力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也努力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善意。我知道人生真的很苦，有些伤不是说放下就能够放下，但也因为经历过很多苦，所以当有人愿意理解你、陪伴你、给你一点点温暖时，那份幸福会变得非常珍贵。我现在还在学习，还在努力，偶尔也会状况不好，但我想告诉大家，请不要放弃希望，要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爱、有光，也有人愿意陪你一起走。如果你也是幸存者，欢迎加入暖暖三帅协会的幸存者社群。我们都曾经觉得自己孤单，但其实有很多人正在走着和你相似的路，我们可以一起互相支持，一起慢慢走出去。
谢谢 Sherry， 很动人。正好提到 Sherry 哦，在报道里面 Sherry 他反复的提到，我不敢讲，因为这个家会毁掉。好像我们在过去的采访报道经验里面，的确也听过其他的所谓家内性侵的受害者有类似的反应或类似的这样的说辞。这件事情好像也反映了在家内性侵最难被呈现的这个一个点。那你自己在采访经验里面，你有没有观察到了些什么？
对，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或者是华人或者是说全世界的文化其实都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家是毕竟是一个社会最小的单位，然后也是我们人类成长必经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当就是家里面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任何人的影响都非常巨大。然后我这次在采访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发现说，受访者他们说的最多，花费最多篇幅去描述的，然后也同时是让他们最觉得情绪比较容易有波动的地方，都是他们在说出来之后所遭遇到的一些家族内部的压力。
嗯，
比如说每一个人怎么反应，然后是不是支持他，那有一些人可能是会遇到更严重的反扑这样子。对，那就是我觉得这一方面是牵涉到台湾文化或者说华人文化对于一个家的想象，可是我同时也发现说它有一定的普世性，就是比如说主持人可能有听过，就是那个阴道独白的剧作家叫做 Eve Ensler， 就是伊芙恩斯勒，那他其实是一个家内性侵的幸存者，被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侵害，大概长达可能是从他五六岁一直到也是他进入青春期之前这样。那他后来就是有写了一本书叫做《道歉》，这本书他就是描述了他跟他父亲之间很拉扯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在加害者跟就是受害者这一组关系里面，其实你会看到说他其实是一连串非常精致的包装，就是加害者他在小孩子三五岁，他根本什么都不懂，然后对大人全然的依附信任，然后很爱自己的父母亲。那这个爸爸他可能就会用玩游戏，然后我在跟你玩医生游戏，既然是医生游戏嘛，所以那是一个权力关系，我可以碰你的身体，我可以诊断你的身体，然后他是利用孩子的那种开放，然后利用孩子的全然的信任去滥用他的身体。可是他在书里面也描述到说五六岁的小孩你是非常容易对他做这种事情，因为他根本不懂，他也没有办法还手。可是可能到他十岁之后，那个东西叫做心因性的，可能因为压力过大所引起的一些身体反应，就他就会开始例如说半夜哭泣尖叫，然后尿道感染等等的，就是会有一些这种身体的反应，然后个性完全改变。对，那在这时候其实加害者他当然也知道他自己做错的事情，所以他可能会转而开始用攻击的方式要去继续控制他自己的这个女儿，然后包含说言语跟肢体的攻击。对，那我觉得也是在看这样子的文本跟书的时候，你才会去更深刻的理解到说那个所谓孩子对于同时是加害者又是照顾者的这个人的那种依赖，他真的是非常复杂，他同时又是你会愿意给予又会想要照顾他，你又爱他，然后你又恨他，你又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好复杂好复杂的感情。对，
你这样的分享我让我想到说，我前不久看Netflix 上其实也有关于不少，我记得是在犹他州那边的邪教的控制服从的儿少性侵的一些纪录片，其实很像，就是说加害者那个自恋的特质，然后受害者对界限的模糊不清，那尤其年少的时候通常伴随着某种服从性信任感，那这些东西都很像。可是我们在谈这个案例比较更特殊的是，因为家内性侵，对他还有更强大的爱在里面，比起邪教控制那个东西来讲，所以这个东西的复杂跟困难，然后成年后要去处理的议题，恐怕会比邪教控制的那些孩子长大后脱离这个组织认清自己遭受的事情那个难度会更大很多很多倍。
对，真的。
因为刚刚正好子云提到就是说这个东西的难处是在于说说出真相之后，其实他们还会遭遇到来自家人、宗教、社会系统对你的很多否认和背叛，就是尤其像里面你提到说甚至有社工会质疑受害者说，哦，你怎么可以讲得这么轻松，你要不要提提看这个你在采访当下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受访者他们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心理的状态应该很受打击，恐怕不下于性侵这个事件对他们的伤害吧。
我在做家内性侵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其实是 家它作为一个最基础的社会单位的时候，它常常是法律跟社会力量没有办法去穿透，反而是没有办法穿透的一个很黑暗的角落。比如说以社工的工作来讲，不是只有乱伦或是家内性侵，比如说家暴，我们都很常去看到说小孩他其实会倾向保护父母，所以社工有他难以介入的地方。比如说他明明就知道被通报了这个家长会打小孩，可是当社工去访视的时候，这个小孩可能会说没有啊，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如果讲出来的后果，这个父母可能会受到惩罚，或者是父母可能会消失被带走，那他可能就会变得流离失所。加上说以家庭的单位来说，他就是小孩要依附的对象嘛，所以他会倾向于去保护自己的父母，就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对于小孩这个成长发展阶段来说，他可能会觉得反正我可以继续生活下去，维持住这个家就好了。就是小孩他其实也在这个我想要有一个家庭这样子的欲望里面，所以他其实是共构了那个力量。那以台湾的就是社福体系来说，或者是说家防中心来说，就是乱伦应该是有一个特别的组在处理这个如果是需要国家介入的地方。可是其实为什么受害者他们在对外求助的时候，他们经常不一定能够得到妥善的协助，主要的原因是说那个创伤的面貌真的是太过于复杂。就连在临床心理学上面，或者说医学上面，我们都是很晚才去理解说到底以家内乱伦或是家内性侵这样子的案件来说，对于那个小孩子到底造成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就比如说其实以前我们都会说他如果遇到性暴力好了，我们可能会说他疯了，或者是他歇斯底里了。对，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了解那个性暴力的创伤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直到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是战场军人从战场上回来，那他们可能会过度惊吓，或者是他们会半夜惊醒，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在某一些时刻尖叫或者是哭泣不明所以的。那人们才开始把军人他们在战争之后从战场回来之后所罹患这种压力症跟受到性暴力之后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外观跟特征才把它关联起来。对，所以以前我们不太了解就是到底性暴力的创伤它的特征或者是外观它的本质是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很复杂复合型的一个创伤后压力症，所以如果以临床医学上来说，我们会称呼它为是复杂型的，就 complex， 就是 complex 的 PTSD， 复杂型压力后创伤症。那它的特殊之处是在于说，其实你光靠外显的症状是不容易去辨识说这个人他的这些症状跟这个创伤事件本身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在精神科的诊间里面，他可能会被诊断为他是恐慌症，或者是他有忧郁症，或者是失眠等等的。创伤的面貌真的很复杂，就连我们现在的精神医学还有临床心理学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归纳说到底儿童或者是妇女或者是一个人类他到底临床上所表现的症状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相信社工在介入的时候他也真的很难去理解了。那每个人的呈现出来的特征不同，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出于防卫，或者是他会让自己过得很好，他会维持生活功能的正常，你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那社工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可以好像表现得很轻松。对，就是这个是很常见的误解跟迷思。
对，今年三月的儿少性侵案追诉时效释宪哦，大法官那边举行了一个不公开说明会。那芷云是不是理解说当时大家有言辞辩论吗？然后主要的现场的大概讨论的观点是些什么？
其实这个不公开说明会是这些申请人还有律师团都期待已久的一个说明会。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宪法法庭就是被瘫痪很久了，那有很多等待审理的案件都没有办法进行。 大法官他也没有办法做出判决。那之前就是有律师团他们出来开记者会，还有民间团体，其实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攸关人民的利益啦，对，所以我相信大法官也是很努力的召开了这个不公开的说明会，要让宪法法庭可以继续运作。那这一次也是很罕见的，就是八位大法官就全数出席这样，因为这次大法官全数出席，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真的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那大法官他们也非常努力想要去做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一个裁判，所以才开了这样的一个说明会。对，那当天的现场的状况，其实我大部分是听当事人还有就是律师他们的分析这样子。对，我觉得我必须说他们其实在不公开说明会结束之后是觉得有一点点失望，因为不论是律师团他们还是申请人，他们在之前都一直建议说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包括精神医学的，然后包括女性主义法学的，或是包括社工师心理师等等的，去多多的讨论儿童性侵害的特殊性这样子。可是其实现场我所知道就是两位刑法的专家，他们完全就是刑法专门，那当然专业是毋庸置疑。对，那一位是薛智仁老师，他其实里面就有提到一个说，基于就是我们要对过去的儿童性侵害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在宪法的层次上要对他有一个所谓的抚慰的利益或者是抚慰的效果的话，那也许我们可以在追溯时效这件事情上去想办法去保障。那我觉得他基本上的说法是这样，可是就是另外一位就是刑法学者，我觉得他完全就是踩在说追溯时效它就是一个线性的，然后它是一个神圣绝对不可破坏的。因为我们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有一个很铁般的原则，就是说叫信赖保护原则跟不溯及既往。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以前法律规定说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不可以抽烟，可是我后来又通过了一个法律，然后说好从今天开始在这个房间里面抽烟的人都会受罚哦，可是这个时间点是从他制定了这个法律之后去起算，他不会往前回溯到之前在这个房间里面抽烟的人全部都受罚，他就是不溯及既往，他是为了这个人民对法律的信赖保护，以去维护这个法的安定性，
法律安定性，
对，法律安定性。所以基本上专家证人或者是说大法官他们在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都会觉得有点难突破。对，那我觉得律师团他们也是很努力要去突破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根本的原因是说台湾是威权体制转型法治的国家，所以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案例。可是如果你从国际上来看的话，其实确实是会有一些溯及既往，比如说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我们对于纳粹所犯下的屠杀犹太人这样子的暴行，就是我们到底可以用怎么样的国际法规、国际法庭去审判他们。对，所以国际上是有一些溯及既往的案例的，就是让这个纳粹的士兵他们可以被判刑。可是台湾因为是威权国家转型的法治国，那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子的案例，所以在这一次可以说是大法官他们触碰到这个溯及既往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棘手的问题。对，那我是觉得说律师团或者是说精神医学还有心理师社公司的意见，他们其实是很值得参考，就算后来觉得说溯及既往可能还是很难以突破，可是至少我们对他可以有一个充分的讨论，我相信就是对社会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思辨的一个过程。
你举的例子溯及既往是提到纳粹嘛？对，所以这个好像就会变成是大家很困难的一个点，是到底有没有要把这件事情视为一个极端不正义，然后我们的法律安定性会在这个极端不正义的后面稍微做一点退让，是不是有一些人他的认知里面这件事还没有到所谓纳粹的那个极端不正义，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啊？
我觉得极端不正义，我们讲到极端不正义的时候，其实在过去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想到极端不正义会觉得说好像是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纳粹，那我们过去国际法庭上有针对例如说种族屠杀 然后去犯下所谓的战争罪或者是违反人类罪，它其实在国际法庭上是有很严谨的定义，可是在国际法庭上要去针对这样子的加害人做审判，它其实也要有很多，比如说联合国有足够的介入的力道，或者是那个他暴行结束之后转型的政体，他后来的执政者有意愿去针对之前的加害者去做审判，比如说柬埔寨，就是柬埔寨他在赤柬屠杀的时候，后来的当政者他就有成立这样子的法庭去对那些屠杀人民的加害者去做一个法律上的审判嘛，所以他是需要有蛮多的条件。对，那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极端的不正义，因为以法国之前他们就会有那个幸存者他们的倡议的说法是说，比如说像战争罪或是违反人类罪，它的定义就是说它是由一群加害者系统性的去针对某一些族群去做系统性的控制跟屠杀。那在性侵儿童这件事情上，就是说它第一是一个父权文化的极致展现，然后第二个是说它针对一个儿童这样的群体嘛。可是在法国过去他们倡议的历史当中，这个论点其实还是没有被法国的法律制定者所接受，可是至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会越来越认识到说它真的是一个极端的暴行啊。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一次的事件案的这些被害人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他们其实一直在承受就是被家族的那种沉重的压力所继续控制，那他们可能也会有很多就是精神上的还是需要接受治疗的地方。
这个报道分为上篇跟下篇哦。下篇我觉得非常精彩的一点是提到了所谓的记忆之战。性侵案呢，由于往往没有证据，可能发生在密室，没有目击者，所以最后只剩下所谓的受害者他自己的记忆，而且是在儿童时期的记忆。我们会很担心记忆如果本身它就不是那个那么完美，那么清晰，有证据性的，那到底要怎么去谈真相？这一点你访问了不少专家学者，谈谈看你的发现。
对，它真的非常困难，因为以台湾现在的法律来说，不管是律师或是检察官、法官，他们都会觉得说，即便是成人，即便是昨天才发生的性侵案件，他都很难判断到底这个是一个违反意愿的性侵害案件，还是说这只是一个不开心的不愉快的关系。其实就连成人在司法上他们都会很难判断，更遑论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是说你有监视器画面去证明说他有明确的拒绝或者是反抗。其实在现在的就是台湾的司法的实务上，都会觉得说即便是成人都很难判断，那更不要说可能是二十几年前三十几年前所发生的一个儿童的记忆，他自己可能也讲不太清楚这样子。对，我觉得像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最近 Netflix 上面有一个纪录片，就是在讲 Michael Jackson 他的，因为有很多的小孩子就是长大之后有指控他可能有碰触。对，那其实在警方讯问的时候，到底是怎么碰触，碰触哪里，如何碰触，然后那些东西其实你要去描述的精确跟仔细，本来就是一个对小孩子或者是说长大他要去确认他自己的记忆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比如说像在 Michael Jackson 那个纪录片里面，我们会看到的事情就会是说因为他有陪审团制度，然后变成说双方都要去找那个证人，在这个法庭上让陪审团去决定说哪一些证人看起来比较可信。他最后真的就会变成是一个记忆之战。对，你双方去找，就是说找他的前妻，就是他的种种的相关的人，然后另外一方就会打击说他这边的证词不可信，他只是为了钱等等的，就他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历程了。
这篇报道呢其实有非常多细节血肉的东西哦。可是作为记者，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好困难的一点，就是你要去追问细节，可是又很担心会造成你的受访者的二次伤害。那我不知道子云在决定这个采访的时候，哪些问题可以问，哪些细节我即使知道了我也不要写， 那你在这中间你的取舍是怎么做的？有没有一些新闻伦理上的挣扎？
嗯，有蛮大的挣扎，对，
嗯，
对。但是我最后其实我自己采的立场就是说，我不要去对他们有任何的评价，
嗯，
对。然后有一些东西可能即使看起来是很中性的描述，可是我后来都会一再的检视说，就是这样的描述里面有没有带有一些价值的评断，或者是说它可能暗示了某一种质疑，或者是说嗯等等的。我觉得其实关键在于说，一个句子它即便是看似客观的描述，可是如果里面它带有一些形容或者是评价，我一定会，我后来就是会把它去除这样。然后再来是一个我觉得是涉及犯罪的细节，因为其实在类似的案件里面，你在相关的一些卷证或者是裁判书里面，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细节。因为检察官他要去起诉或是不起诉，或者是法官他要去判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些人事实地物描述的非常的精确，就是他是用什么部位、什么样的工具，然后次数多少次、什么时间点在哪里等等的。可是那个是因为就是执法者他要去让这个判决有让人心服口服，我为什么这样判，那证据就在这边嘛。对，可是因为我们是媒体，你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其实我们就是没有那样的公权力去把所有的那些细节揭露出来。因为那个不管你再怎么就是那个对于当事人来说一定就是是一个永远的伤害啦。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犯罪细节的部分就是不能够写得太深入这样子。对，那再来就是一个是不要去带有评价。
嗯，因为我知道从2023年的 MeToo 风潮 MeToo 运动在台湾爆发以来，其实芷云做了不少相关的采访报道。那很多受访者呢，数十年来可能他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说出这个很私密的故事，他第一次完整的叙述其实往往是对着这样愿意好好聆听他故事的记者。那你听到这些非常私密非常脆弱的生命经验，你要不要谈谈你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对你来讲你收获到什么，你感受到什么？
嗯，我也很难具体的描述收获跟感受是什么。可是我一直记得，就是因为我在采访这两位当事人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说他们有强烈向外去传达他们自己故事的这个想法。
嗯，
对，那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益处在于说提醒他们自己活下去的意义。
嗯，
就只是这样而已。对，那我觉得我能够做的也就只是把这份愿望传达出去。那其实J 他也有一些话想要说，那我在这边就是也是把他的话念出来。
嗯，
就是 J 说，我的心理师曾经对我说，面对这个议题是一场持久战，这就像是堆石墙，需要更多人一块一块慢慢累积，才能让社会更接近我们理想的样子。我认为自己参与视线，就是亲手为这座墙放上了一块石头，即便后续结果不如预期，至少我努力过，也许还很长远，但只要各方一起慢慢堆砌，总会比以前更接近我们想要的样子。如果这个视线行动能因此带给任何一位受害者多一点点的勇气与陪伴，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是受害当事人，不需要逼自己真的要做到什么事情，光是此时此刻你还愿意点开这个 podcast， 就已经是为自己又跨出一步了。
嗯，非常非常谢谢 Sherry， 谢谢 J， 也谢谢芷云的分享。那我自己觉得这组报道它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哦，在于提醒我们，很多创伤其实从来不是你以为过去了它就结束，有些人他耗费了半生才终于找到语言描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那这个报道当然它也涉及了很多比较复杂的法律立场的辩论哦。无论你相信的是哪一种立场，支持哪一种立场，很推荐大家有机会上《镜周刊》的网站， 了解这些曾经被覆盖许久的生命经验，让他们的故事被看见、被理解、被认真的讨论。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听完节目有任何回馈，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静向人间》，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